嵌物时，而它自己单独发生作用。前者叫做物质意识，后者称为度处意识，单独的啊整体的。物质意识就是意识跟嵌物时举起共同去了别成经，但是物质并不是同时的物质，而是坏一、坏二、坏三、坏四五，看当时的需要，自愿而定。家庭招生，我坐在餐桌上面专门在看报，啊，拿着报纸，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两种事，拿着报纸一定是身世发生作用了，因为我要没有身世的话，报纸掉了我也不知道嘛，我是不是真正的拿到了，这个是身世。那么另外一个验尸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给我讲话了，我回答他了，那么二尸也发生作用。这个时候早点端上来了，呵呵，我一问，好，这个菜还蛮香的，蛮好吃的，必是发生作用、啊、然后呢要尝尝这个菜，拿筷子夹起来，不但身尸，同时舌尸也发生作用。所以有时候是五尸同时运转，同时发生作用，有时候呢坏二、坏三、坏四、坏五，不一定，看当时的需要。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识都是对外的，但是它是知觉，必须要靠第六识来帮助它了解分别那个内容。靠第六识配合前五识分别的，就成为五觉意识。眼识跟意识跟眼识生起发生起分别作用，称为眼觉意识。意识跟耳识生起的发生起分别作用，就称为耳觉意识。意识跟鼻识生起发生起分别作用，就称为鼻觉意识。意识跟舌识生起发生起分别作用，称为舌觉意识。第五，意识跟身识生起发生起分别作用，称为身觉意识。这是两类大作用的第一类五觉意识，第二类的度透意识。度透意识又称为度散意识，也就是不跟前五识同时升起，而它单独发生作用的。我既不看报纸，又不吃东西，我靠在沙发上边闭目养神。闭目养神只是前五识不生作用了，眼睛不看，耳朵不听，鼻子不嗅，舌头也不尝，身体也不动，但是第六识不休息，第六识在胡思乱想。我们这个第六识像一个马达，你给一插上电源啊，或者电门一开，它就在运转。这一运转呢，就像什么，像我们这个心脏一样的，有胎儿形成以后，心脏开始搏动，一直于离开母体，一直要到它寿命终结的时候，心脏才停止。反过来讲，心脏停止了就是寿命终结了，这个是自生理方面。但是心理方面呢，这个第六识意识从那时成胎以后到六根俱备，这个时候到了意识发生作用的时候呢，一直在说为生有本有四有，在这三个有的中间，也就是由生到死这个中间，意识一刹那都不停，一直是像马达一样在运转。但是也有几种特殊情况它会停止运转的，这个就是说啊，前边这个声闻里边又说啊，意识常现即出生无相前，即无心而为睡眠与门绝，这个叫做无为无心。这个现在不讲，后边讲。我们现在先来讲这个度透意识。度透意识又分为四种，第一个称为度散意识，我在闭目养神，你看着啊，我好像是睡着了一样的，实际上啊，我心里面或者想到高兴的事，我在心里面悄悄的笑， 想到烦恼的事，我心里边在生气啊，喜怒哀乐外边人看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心里边在大妄想，胡思乱想。第一是度透意识，又称为度善意识，就是不跟前五识举起而单独发生作用。这个又分为四种，第一个就是度善意识，或者追忆过去，或者筹集未来，或者比较推度种种相想分别，或者一念又度东向西向，这个就是称为度善意识。这个在佛书上面叫做大妄想，大妄想，人人都在大妄想。释迦牟尼佛证果以后就说，其在其在，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自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的最大毛病，第一个就是我执，每一秒钟每一刹那都忘不了我。第二个就是妄想，我们比如说啊，我跟人家学佛了，我去念佛了，念佛的时候心里面不能够大妄想，好吧，你越不大妄想，这个妄想越是多。这想着我一口气念四声，这四声不许有妄想，后来刚念在第三声，妄想出现了，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妄想之多，妄想之多就是影响我们修行，这个就叫做度散意识。第二个叫做梦中度透意识，这是在睡梦中愿着梦中境界而升起的意识。梦中熟睡而不做梦，表示意识第六识休息了。可是呢，像我们这些社会，我辈凡夫，人人做梦，甚至有人说我都不做梦，他不做梦，他眼睛一睁一醒，他都忘得干干净净的，真的都做梦。为什么呢？日有说思，夜有说梦啊。瑞典的心理分析学家，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啊，他就发明了潜意识这个名称。潜意识啊，人人白天不能够实现的愿望，受的压抑的事情，晚上就在梦境里边出现，成为潜在的意识。中国人说日有说思，夜有说梦，那个梦并不是很有规律的，你白天想什么晚上当梦什么，它是跟那个意识里边在大脑皮质层里边所储存的资料啊，好几样事情给它混合在一起。所以说我们做梦啊，往往是胡梦颠倒啊，进昨天不知道乱七八糟的梦，胡梦颠倒。为什么？根本就是那个因为我们睡着了，那个表面的皮质层休息了，不能够控制这个意识的行动了，它就在给好多东西组织起来啊，就等于登台演戏一样的表演一番。这个就叫做梦中度透意识。有没有不做梦的人呢？释迦牟尼佛证果以后不做梦。为什么？中国人要说智人无梦，圣人没有梦，圣人没有梦。这个像个老话嘛，就说呀啊，孔子梦见周公，孔子为什么梦见周公呢？孔子一辈子啊最敬仰的人物就是周公，你老人家是古代的圣人，好伟大。中国的文化呀是由你来集大成啊，我心里面时时刻刻在敬仰你，那么晚上做梦也就梦见周公了啊。孔子梦见周公，这个讲老笑话的啊，这个教书先生在教书，下边学生在打瞌睡，老师看着生气嘛，也不讲话，后来老师自己打瞌睡了。这个学生在下边呢就哄堂闹了，老师醒过来，闹什么？我去梦见周公了。他就梦见周公了。好了，他说了，第二天学生也睡，他就生气给他叫醒了，上课睡觉，学生说我也去梦见周公了。老师说了，梦见周公，周公这么说？学生说，周公说老师昨天没有去。 这是笑话了啊，这个不能够当做真实，这是笑话。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梦啊，人为什么要做梦？我们千万不要迷信啊，我做了个什么梦啊，究竟是吉是凶啊，制造麻烦，真的制造麻烦。中国自古以来有解梦的书，印度也有这种情形。老实说，从唯识学的立场来看，梦里边的情形啊，在这个显量、必量、非量啊，显量是我们直接感觉在找的正确的，必量是以知识经验来推理的，那么非量呢，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，而梦境就是非量，梦境就是非量。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围绕说我做了个什么梦啊，是吉是凶啊，是我一直心不安，那个也是自找麻烦。还有定中独头意识，这个是在禅定之中沿定中境界而生气的意识，这个要去实证，不能够光说。有禅定功夫的人会在定中啊，由他的沿着他定中的意识，那定中意识是显量，不是必量，不是非量，究竟是什么样子，那只有说是禅定功夫到哪个程度才知道。最后还有一个狂乱独头意识，狂是癫狂，类似精神病的患者。我们有时候啊，偶尔的也许会看到这一类的人啊，他有这个精神分裂啦，精神这个精神病啦 他自己坐着，这个早年间称为疯子啊，有文疯、武疯。文疯嘛，是只是自己念念有词的呀，不攻击别人；而武疯的，就是甚至于去攻击别人。这个文疯就是说呀，你看他自言自语，嘴巴里面不停的在说，甚至有时候还用手来加强语势。你看他，你看疯子疯子，胡说。他自己啊，是照着他心识里边那个境界啊，他自己觉得很有条理。我们看他没有条理，他自己是觉得有条有理的，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说不比划了嘛。所以说狂是癫狂，类似精神病的患者，他独言独语，怀负意肢体动作，别人不知所以，事实上他的意识也是沿着他自己幻想的境界而活动的。哦，这单单这一个能这个在第一段讲了这么多了，好，再讲个第二段。自性性相们，自性性相就是说是这个前六识有什么作用呢？前六识皆以了别境界为自性，也为其性相。所以说了境为性相。宋文里边说了境为三个字应该重读一遍。这个宋文为了排凑成五个字一句嘛，所以在里边短句的情形啊，有时候在读的时候要重新调整了。你比如说这一句要读成了境为性，了境为相，因为这是两种作用。性是体性，指实体的指正分；相是性相，也就是它的作用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实体能够远离的相分，这个在实体四分里边有讲。本来了别外境只是前六识的性相，就是说它见分的作用，但是因为它的体性微细难知，所以以用现体，故云了境为相，了境为性。这个是他的自性分别门。第三，三性分别门，三性就是善的不善俱美。这一句说的前五识非善，这一句不是说前五识又不是善又不是不善，而是说这六个识它是同于善恶无极三性。换句话讲， 论典里边说到三省之后，就是说善不善，善不善俱非，就是这样说的。俱非就是既不是善又不是不善，如果更白话一点说，那就是善恶无极。所以这六个是通于善恶无极三省，这六十生气与十一个善心所相应的时候就是善，与二十六个烦恼心所相应的时候就是恶，与善和烦恼心所均不相应就是无极。本来前五识只是感觉器官，没有善恶的分别，但以第六识的五举意识与之举起，五举意识随着前五识的缘境而了解分别。这个时候前五识随着五举意识的引导而就通于三省了。前五识是感觉器官，它本身没有什么善恶，它只是一种知觉嘛，它就是一种感觉了，它没有所谓什么善恶，而善恶是第六识的啊，看的什么我爱我不爱，我喜欢我不喜欢啊，我苦我乐我忧我喜，这一切的感受受想行识通通是第六识而不是前五识。那么第四相应门，六尾心说，所谓相应门嘛，就是六尾心说，事实上也就是五十一个心说了。相应门是指了别经能辨识跟他相应的心说，相应两个字是有合作的意思，它建立在同时同一语一经，同言语一经，同时同一同源同时的四个意义上。那么这心说两个字是心说有法的略称，称为实论里边这样说，恒一心气与心相应，其数与心，故名心说。我们简单的说，一颗心，心者实实上就是功能，我们这一颗心它有八种主要的功能，就是有看的有听的有嗅的有唱的有出的，那么以至于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是第六识，我知中心是第七识，出生万法种子是第八识。这一颗心有八种主要的功能，还有五十一种次要的功能，这次要的功能就算是所谓心说，心说有法。我们初听说心说这两个字很别扭，很不习惯，因为我们平常的语言啊，名称言说，我们用习惯的说起来很顺口，从来不用的新名词一下说起来还觉得怪别扭的，但是一切都是习惯，那些很生塞的名词说惯了也就不生塞了。为什么称为心说呢？第一个，它是恒一心气，心往升起的时候，相应的心说同时举起；心往热没有升起，比如说我们只是眼睛看不用耳朵听，那就是跟耳识相应心说就不升起嘛。那么心往热不，心说一不升，它是一与心旺的势力逢在生气，心旺生气需要这个心说来协助，它就生气了。第二是与心相应，心说以心旺生气，夫与心旺协和如一，名为相应。相应又有五个条件，一说一通，心旺与心说同一语一根方在相应。比如说言识心说跟言识心妄同一于一个眼根上边，反过来说耳鼻舌身通通一样，这个叫做说一通。第二说愿通，心妄与心说同愿一经， 这个叫做说愿通。心旺，我们严实严实的心旺，再看一棵树，那跟他配合的心说的绝对也是看树，他不能够单独另外去看其他的东西，所以说他是说愿通。三，性相相似，心旺心说各自有其固有的性能，但因为相似，心厌世心旺心说同源青色的时候，妄说之相分即各变作青色的相分，也就是说它的性相相似，作用相似，愿力青色都要变作青色。第四是四通，妄说聚事而生，没有先后，同时生气。第五是四通，四在这个地方是气的意思，与一举相应心说之中，如心旺之气是一，心说以歌子是一，如言时一举相应心旺心说，言时心旺是一，在出左一灯心说其气一个个是一，事实上本来就是如此啊，出左一手相似，它是按照顺序排列整齐，它不可能同时两个，因为这个就等于火车走在轨道上啊，轨道上面只有前后而没有并行的，因此心说的生气都是按照前一年为后一年开导，后一年跟着前一年而生气，只有顺序方面的，没有并行方面的。实质上一觉悟一发与一世中有二气并转者，那就是说火车轨道上面有那不下两列火车，就是不能够同时并行，一定要有所前后。那么第三，悉数于心，以心旺为主，心说悉数于心，心旺有自在的力量为心说之说一，心旺心旺，它好像是一个国王一样的，它有主宰的智慧的权利，而心说只有配合他听他的。在白发里边，心说有五十一个，所谓白发指的是白发明门论那一本书啊，在白发里边呢，心说有五十一个，分为六位，那就是偏性、别境、善、烦恼、非烦恼、不定。偏性心说有五个，别境心说有五个，善心说有十一个，烦恼心说又称为根本烦恼心说有六个，非烦恼有二十个，四中又分为三轮，小随烦恼有十个，中岁烦恼有两个，大岁烦恼有八个，另外还有四个不定心说，这样加起来总共是五十一个心说。这五十一个心说，如果学过白发明门论，那么白发明门论里面解释得很清楚，可是我们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了，也只能够做一个概略的解释，如果详细讲，单单一部白发明门论讲几个略都讲不完，所以说我们解释到心说的时候就是做一个概略性的啊，比较这个概要的说一说。再往下边就是要解释这五十一个心说了，我们现在只有五分钟时间，不能够再往下再讲了，留在下一次再讲。现在是不是有问题要提出讨论的？就是关于这个比丘摩那，或者是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种识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们提出来讨论一下。是啊，一次根本是啊。他这样说了，前七个识 说一的通通都是根本是第八阿赖耶识，因为全七识通通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共字身体。但是呢，你用前边往后边算的时候，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它是同一类的，它是感觉器官。那么它要升起的时候呢，它以第六识为分别依，它依于第六识，让第六识来替它了解分别的，对吧？它依于第七识，第七识是以染净依，因为第七识是染污识，第七识影响了前六识，第七识影响第六识，第六识的五聚意识又影响了前五识。所以说前五识以第六识为分别依，以第七识为染净依，而以第八识为根本依。前面的识升起要以后边的识啊都跟它有关系嘛，所以说就称为分别依、染净依、根本依。依至根本识就是每一个识都要有说依，就等于第八识依于第七识。不对，第八跟第七这两者之间称为具有一，他们互相为一。不是前面说了吗？说到第八识，虽说生说息啊，这一切识理论上面说，已有来也故，故有摩那。因为有了阿赖耶，然后才有摩那。换句话讲，摩那识也是第一。八识的种子所生起的，他这个不是哪个意，他是这两个呀，所谓具有意嘛，是互相的依靠而同时生起。经典上面这样说的，我们不能够改变经典，家庭。对，你提出这个也有道理，但是呢，大概啊，第八识所摄持的种子没有受到第七识的影响，他们只是互相的具有意，论点上面是这样说的，是具有意，不是不是。
可是他后面的解释啊，说决定心智意识频道目标，进而决心
改变，这个所谓率性心、就心、决定心。这个不是无偏性心说，这个是在意识了解外境的时候啊，它这个一种这个程序上边啊，它有这个粗略的。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中小东路那个商业圈走着啊，你本来的目标是一直走路的，忽然旁边一个东西映入你的眼光了啊，有个引起你注意的东西，你就赶快这个从这边一看。一看呢，那个东西值得再细看，那这个就是啊，有这个率恶心经过寻求心，到了决定心了，你身体就。
那不是初作意都已经发生了吗？然后再发生，什么任心性为等境界，不是就是
做
了吗？
这个那个他是说相应心说，这个地方说的是第六识啊，了解外境的时候一个过程。那个说的是相应心说。出作以受相思啊，怎么说呀，就是说这个论点上面是这么解释的吗？这个不是心说，率恶心什么心什么心呢，都是在最初一刹那的了别的时候啊，刹那之间它就过去了，并不是说是一个一个程序，因为那个心识的作用啊非常非常快嘛，刹那之间要经过这些说衰心旧心了、决定心了 啊，这个恐怕也都是在这个初那一刹那就有了这个所谓无心了。没有了，有心思说吧。
初次到位，这里。 使之服木，这里讲说使之服木是说使那个我执服木，这个官制木，这个地方的官制是不是指
那个官制指？
第六是转世成器的那个那个官
制。出聘的了观察制。可以说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如果要是到了这个到了初底嘛，六十七十都已经转世成职了，虽然是说下聘了，不是初聘了，说下聘的妙观察职，不过修到简道位的时候呢，这个能观之职啊，都已经升起了，这个观职，也可以说是妙观察职，是。第六识才能够修行啊，第七识本身不能够修行，因为他只有染污心说啊，他没有善心说，所以说为善为恶通通是在我们第六识啊。我们在街上边看到人家这个在救济灾区在捐钱啊，我们身上有10000块钱拿出来捐了，说不定这个时候第七识又发生作用了啊，有什么捐那么多呀 啊留一半你自己用嘛。真的，第七识它本身没有善心说，第六识才有善心说。那么所以说，如果是第六识怎么样促进这个善心说升起啊？没有升起的善心让它升起，已经升起的让它继续的持续，这个就是修善性了啊。第六识修行，但是呢会影响到推动到第七识，第七识本身不会修行。大致是这样。好吧，你就问吧。
老师上一次说哈，第七次的见分连立第八次的见分，两个见分之间生出相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两个见分之间？
第七识啊，我们比如说吧，第七识每一个识。它都会生出一个相分，一个见分。第七识的相分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八识的见分。你比如说第六识，它原理它是法经，眼识原理的是色经，耳识原理的是声经，每一识都有它原理的对象。那第七识原理的对象是什么呢？它就是第七识原理第八识的见分，他看着那个第八识，实际上就是第八识的实体了。他看着那个第八识实体啊，是恒世的存在，所谓恒转如瀑流嘛，自古以来啊，一直是永远的存在嘛。他就看着它，好像是一个有单独的、唯一的、恒常的一个我，因为我的意思就是有恒常的存在，单独的存在。同时有主宰的作用啊。那么第七识看到那个第八识里，哦，那个大概就是我啊。那么第七识的见分远离第八识的见分，七八两个见分中间生出了一个相分，好比这边一部汽车，这边一部汽车，两部汽车都开开灯以后呢，中间照出了一个影子，照出一个什么影子？我的影子，人的影子，照出一个影子啊。那么这个第一部汽车就无人为中间那个影子，就是我。第七识的见分它是种子生气的啊，有体之法。第八识的见分也是种子生气的有体之法。七八两个见分中间生出一个相分，这就是以心愿心真待之中间相分两头生，两头指的是七八十两个十的中间生出一个我想，我想就是有这个我想嘛，才害得我们自私自利，只想着保护我自己啊，跟别人不能够，换句话讲跟别人又分别了，就是这样了。
老师刚才说第八识的见分就是第八识的体系嘛，
就是第八识的实体嘛，见分是从实体上面生出来的吗？
对呀、啊，所以老师以前是说过哈，实体本身是能，见分相分是它的所。
不。
怎么会？
见分是能。
见
分
是。
那是在过能边里边，阴能边、过能边，阴能边是种子升起第八来夜时，同时过能边第八来夜时生出天气时，每一个实际上面又生出相分、见分，是这样。但是，啊？第八来夜时是由在阴能边里边种子。生出第八阿赖耶识，我们那个时候讲了，我大家一定会有疑问：第八阿赖耶识既然十次种子嘛，为什么又能够这个生出阿赖耶识呢？因为种子也好，识也好，根本就是一种功能，这种功能不是有形，不是固体的啊，它根本就是一种无形无相、无质无量的，就是一种能量嘛，它自己这个有。有这种功能，由种子变成石，由石又生出天气石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先过吧。